我人欲了脱生死，先须知道生死之由来。如欲断其流者，先须识之缘之所在，而后方可色其缘，断其流，逍遥于生死之外。就是说，要想了生死的话，得知道生死是咋回事啊，从哪儿来的呀？那么芸芸众生在六道内头出头没，轮回不已，到底是从什么起来的？释迦牟尼佛用两句简约的话告诉我们，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分析起来就是说，一切众生本具如来藏性，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无相灵敏的万能体，它不属于迷雾，体觉繁盛。就是因为众生不觉，没有经验，不知道这个妙体本名，而生一念认名，把本有智觉的妙光妄为换为妄名所名，将这个名本来是一体的觉名分成了两个觉名相对，觉另外有一个名，名外头另外有一个觉，觉为名所名，名为觉所觉，而成能所相对，分为觉名相对而成能所对立。这就是楞严经所谓的性觉必名，妄为名觉。这个地方啊，元印老人首先第一句话说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刚才那个师兄不是说吗，多修自己的心地，这样的话修行就容易，不要再向上，比如说我们身体好了，是不是修行就好了？是不是面带红光说明身体好了，说明修行修得好啊？哎，最近师兄修得不错呀，为什么？因为他面带红光。还是师兄修得不错因为他最近没发脾气，还是修得不错是因为他今天这件事业很好，所以说明他修得不错，对吧？就像我们是修得不错了就胆大了不怕蛇了，还是怎么着？就是我们上一次的就有这个情况，大家就在议论说这个怕不怕蛇，怎么修行还怕蛇，最后有一个农夫直接把蛇拿走了，他最不怕蛇，但是他根本都不修啊。所以我们要就是修的是心地而不是相，不是用相去验证的。这个地方就说了一句话，就是先要明白，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三界就是指的是轮回可以分成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或者也叫三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可以这么分，一切万法为识。识是指的是第八阿赖耶识的这个识，它并不是指的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是第六识，第六识是在第八阿赖耶识载体上，它才祸吧接着有了头脑，有了思想等等其他的东西，你才有这个妄想分别得以显现。这个六识不是重要的，不是万法唯识的识，是说的第八阿赖耶识，是说的那个是六识，第六识背后的东西是这个三界唯心。三界唯心，有人说了，这是木头啊，这是桌子啊，这怎么是心呢？这个东西，这个木头，这个桌子，在佛教里面它叫坚固的妄想，我们的心里头的起念动念不停，这个东西叫做融通性的妄想。融通性的妄想，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睡着了有时候也能做梦，就是白天晚上它不隔碍，睡着了不睡着它也不隔碍，这个叫做融通性妄想，这都属于妄想。它和我们的心识是一类的东西，就是你去找这个桌子的缘起，桌子的缘起是树木，树木的缘起是什么，你再找，你找不到它真正的实有的一个缘起，你也找不到它最后实灭灭的一个灭处。它和我们的念头一样，实无来处，实有实无去处，所以这个东西是虚妄的。就像我们的念头一样，也是没有来处，也是没有去处，也是虚妄的。这两类都是一类的东西，只是一类坚固，这就叫做坚固妄想。还有一类它的特点是融通，还有一类的特点是隐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的那种粗重的焦虑，为什么事就还不知道呢？反正就是特着急，还没个事让你着急呢，你就浑身充满了劲儿，好像要着急的去做什么似的。就那种的隐忧的，不停的这种的干惯了，一想想来发慌，就是那一类的，那属于隐忧类的妄想。分这几类的妄想，色受想行识都是我们的妄想。分这五类的妄想，色相是我们的妄想，我们的感受也是我们的妄想，我们的想法也是我们的妄想，包括你我他，就这些全都是我们的妄想。这是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佛教中讲的是这个讲的很深很深很深很深，因为它明心见性是能够明确我们的心的本质，因为我们的心祸害的让我们苦恼万分。为什么祸害？是因为这个对于这个物质世界看不透看不明白，所以明心见性是明白我们妄心它的本质，我们的心的本质，以及洞察一切世界万物的根本性质。这个合到一块叫做明心见性，在禅宗里面这个东西叫做开悟。这个东西就是元印老人刚开始就说的，头出头没，轮回不已，由何而起？ 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这个根本，把这个根本拔除掉，这个叫做开悟。所以明心见性是从根本上可以去除我们的烦恼跟疑惑。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去除烦恼跟疑惑，你非明心见性不可。如果你不明心见性，那么你在这里面就会怎么样呢？随着修行的深入，你的烦恼会减轻，但是你还会一直有烦恼。你用你的修行去对治你的烦恼，你的修行强，你的烦恼就弱；你的修行弱，你的烦恼就强。你是用定力去在对治它。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烦恼，我们都要直奔它的根源，把它的根源拔除掉，把它的根源拔除掉。这个过程就叫做破无明，就叫做开智慧，或者叫开悟。所以只有明心见性这一条路。而明心见性的这个性是个什么东西啊？圆寂老人迫不及待地告诉你们，明心见性的性是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的，不来不去的，无相灵敏的万能体。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虚妄的。所谓的儿子，所谓的老公，他都是虚妄的，他是生灭的，他是虚妄的。但是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它不沾染任何的东西，它不是生，它不存在生和灭，它也说不上垢，它也不是个干净，它也不存在来去。在这个地方上，大家所有的这个可以说是不二的，不是不存在。你离开了他，他离开了你，你死了，你离开了他，他活着，他跟我们在一块儿，就不存在这个，这个东西才是真实的。所以呢，你看我们圆寂老人讲的大手印，开篇第一句话，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就把佛教的最精髓的精髓告诉你了。我们现在呀，修行的呀，就是对佛法的认识非常的粗浅，没有深厚的佛学的基础，没有在佛教里面的这种的经历，因为我们的烦恼重，啥都不懂就直接修了。心中心法就是这个特点，心中心法的特点就是先实干。好多人都不信佛，学了心中心，发现它确实有用，才开始慢慢的信佛的。现在的这样也是可以的，你上来就让你尊重，你都不知道它是啥，你怎么尊重啊？所以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对于佛法的道理，揭示的是世间法的本质，它绝对不是迷信。迷信这个词儿是从佛教里衍生出来的。佛教说，哎呀，这些众生啊，迷信啊，你现在被大家用来打击佛教了。所以这个时候随着咱们的修行，咱们慢慢的就能看懂，不是说我在这讲的事儿，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修，就这么说吧，就像这个跟我一样的大姐，就这种的大姐，你就傻了吧唧的做签座，没有任何人告诉你，你也不看书，你做完了签座这个你也能看懂。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你的实修，你的妄想执着啊就轻，你的妄想执着轻，你就跟佛教的教义能够对应得上，就是这么回事儿。佛教的教义不是说给聪明人听的，佛教的教育是说给那个病，那个有病的那个人治疗他的病的。所以他有过病，他的病好了，他一看佛教的教育，他很明白。我们现在走的就是实修，减少你的妄想执着，你妄想执着轻就容易，烦恼也容易减轻。就是修了心中心，为什么不知不觉烦恼轻了？为什么不知不觉浑身轻松啊？心态轻松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你的烦恼轻了，没有那么坚固了，妄想轻了，所以相应的就烦恼轻。不是我们用道理说服自己去忘掉那个烦恼，不是那样的。就是我们就是实修，实修这条路是奔向开悟的。但是在这个路径中，只要随着你的实修，你妄想执着轻，相应的你的烦恼疑惑就会减少。这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我们就说到这儿，就不应该注意这个妄想，就是烦恼疑惑的减轻，不应该注意这个，应该不搭理这个，直奔开悟。我什么都不管，我就要个开悟，我啥都不要。就这样的是最容易开悟的。因为佛性这个东西是最直接的，没离开过。菩提涅槃本自清净，源自清净，这个东西你就是再流浪再轮回，这个东西也没离开过你。所以心中心法就是，齐老师有一个比喻非常的贴切，就是像你开车，你现在就手把手的教你开车，车你是肯定能开了，但是驾驶员手册不一定就是读过，那你后面补带驾驶员手册也容易。这就是说学习教理跟我们实修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现在顾不得这个，我们要做好人，做一个好人，要做一个好的妈妈，相夫教子，要做一个好的员工，给社会增加效益，顾不得这个，顾不得想这个社会的缘由，我们的心的缘由，顾不得想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根本，根本之根本。佛法不是让我们成为佛法的教徒去追随它，佛法是让我们发现我们本有的这个东西，我们离开了佛法，我们也可以安隐无忧，这是最起码的。没有觉悟，你就这个烦恼跟疑惑，你再怎么干它都离不开，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它不是吉凶祸福。行吧。
把佛性本明，妄生一明，这一点再详细的说一说。这咋详细的说说？一般的，齐老师说，我先听听你的理解。你非要认一个明，你非要说，哎呀，我明白了，就这个东西，我要明白它。你现在也能看见我，也能听到说话。你非要说，哎呀，我要明白，我看见了你，我能听到你说话，何必呢？地水火风空跟实，如果从楞严经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世界的这种的十二类众生，山河大地还有十二类众生，它产生从无明开始的时候，后面的话就是由于他想要个明白，首先反映出来的是他觉得他糊涂，他要一个明白，体现在他觉得他糊涂，这就叫做依迷妄立虚空。由于他觉得迷茫，觉得糊涂，因为这个东西有了虚空，而虚空里要存在实有的东西，慢慢就有地水火风这四种因素。刚开始就是想要动啊，想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弄一个明白出来，这就是妄动，就产生了风啊。风一动的话，就有了温度啊，就有了流动性啊，流动性呢就有摩擦性，这就是金轮发生，就有了一种东西能够让它就是有一种流动。那怎么流动啊？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没有，它就可以流动了呀。所以这样就产生了地大。在有了地大之后，这个风更流动了，就有火大。火的话，再热的就上升，凉的就下降，就产生了水啊。地水火风是就是物质世界的四大基本元素。由地水火风这个地方上慢慢的就有了这四大元素的产生。这四大元素慢慢升起之后，这四大元素它的粗的和细的互相的合就产生了山河大地。山河大地产生之后，在这个一定条件下之后的话，那么我们的这种想要明白的这个心呢，它就会妄取这些物质世界中的少许，来把它妄取，就妄取成了一种生命体。也就是先有的是无情世界的条件成熟了，慢慢的就有了这种生命体，就有了有情的十二类众生。所以地水火风，然后依据这个空就产生了能够产生意识的，能够产生六种实的根对实，地水火风空根实，六根对应的是六实。当然了，他略论挺好的，我们修行的利益就能够拔高，不是说拔高就能够把这个回到根本的地儿，不是你受了一点气来打个七。我压力太大了，来避一避什么的，就不是这一点了。找到这个心啊，上下起伏、惶恐不安的这个怀疑啊、犹疑啊，这个心的根本，以后就好办了。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明心见性用言语怎么说它呀？都是一种烘托。通过实修，把它的这种的理论，不光是你能够接受、能够认识，还要化成你的骨子里的、血液里的，就心中心的迁作，它有这种力量。还有什么问题？还是就着这个，还是怎么样？五条讲可能一时半会儿的讲不了，你最好还是说你想听哪一条中你有疑问，最好是这样。这个五条啊，可以这样说，这个五条啊，可以给两种类型的人都可以看。一种类型呢，他想研究理论，他就可以把这五条啊好好的读研读。还有一种人，他说理论我不懂，这个五条每一条到最后他都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禅宗的故事，非常贴切的把元印老人要说的那一条给表明了。所以这两种人，一种是就是不怎么研究教理的，一种是特别爱研究教理的，他都有他的切入点，都有他的切入点。我记得元印老人每一个都后面都至少有一则禅宗的公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五条？第一个，要知道明心见性这个是修行的关键，奔着这个目标，什么生活中的那一点什么的受点气就算了，我跟你说啊。你这别理会了，你这个弄不完的，就是先把这个事弄明白，回头再去跟他计较，不行的话，先弄明白，弄明白了也不是一定要不计较啊。你说着不计较，你就再说着继兄啊，你应该放下，你这不是计较哈，你这不是计较哈。所以说没有一个不计较啊，也没有一个不计较。先把这个事弄明白，就是我们修行第一个，先把略论明心见性，先把这个根源找到，就是先要树立我们的目标是为了明心见性，别的东西先放一放，那日子凑合着过着，反正你修心中心肯定不会死啊，你这三年内肯定不会死啊，你还有护法神呢，你为了明心见性什么都不求，这护法神不护你护谁啊？佛教的核心，佛教的最高的就是明心见性， 一切的增息怀珠那些方便法，所有的护持都是为了这个呀。这个是最核心的，这个东西是不沾染一尘的，什么都不沾染的这个东西。所以第一个要把修行的目标变成是这个，想一想这方面的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平时用功的时候，你这五条，你结合这五条去用功，你看他用功用了半天都是在说那事儿怎么能做得好，我怎么样能够让别人满意，我自己又不发脾气，哪有那么多好事啊，都想的是这些，或者一些其他的心灵鸡汤，用功也是围绕着这五条来用功就好办多了。有一些师兄上来问的问题我都不明白，没想过，就是这一类的，他的思索的那种的问题就是生活中的苦恼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那硬闯硬撞，就是反正死修，就修心中心打坐，然后自己在那苦苦的思索，不考虑明心见性的问题，也不看祖师的书。那我都，那是你自己不愿意啊，那不能赖我呀。
没赖你
啊，
就是表达一下。
可以表达，我也着急，你跟那金师兄一样，你就是打着谦作就说不明白，我也着急，但是你也没有问题问，我也没什么可跟你说的呀，我也没办法，我也搞不清楚，也没有问，也没有想。
没有问，没有想，也不离
开啊。对对对，是离不开。但是呢，就是每个修行人，或者说每一个众生，他都有一个由迷转悟的过程，他都有这个过程的。所以说，你要是就是这个地方啊，你早一点的话，在这个地方有个转身，你修行也轻松。就是越早的把这些根本的疑惑解决掉，你修行越轻松，要不然修那个千座也挺费劲儿的，也不是不费劲儿哈。说你对对对，还是应该千座内看一看，千座内的话你就是认识上能够有个转变，修千座也容易。还有什么要讨论的？你的五条里头哪一条你觉得最有印象比较疑惑的？元义老人这五条一层比一层递进，大概是这个意思。第一条能看懂，第二条就容易一些，第一条看不懂，第二条就觉得好像更看不懂啊。那挺好的，性格就不明白最亲切啊。第二点说的是明心见性者乃明白心之妙用，皆依性体而起，从用见体，从流得源。第一个是说的是明心，什么叫做心，什么叫做性，给你解释一下。然后心是虚幻的，性是本有的，这是这种，其实这也是方便说。第二个就是心和性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性是体，心是用，从你种种的心可以见到你的体，但是我们被种种的心所怎么说呢，所迷惑，哎呀，心又跑了，心又乱了，心又慌了，我们光注意这个心的这个相，没有注意心的体，心的这个体是不生不灭的，不动不摇的，所以慌乱的也是你，担忧的也是你，害怕的还是你，喜欢的还是你，不管是那个喜欢和不喜欢，那个有个东西没变啊，你喜欢的和变了，不喜欢的也变了，但是还有个没变的呀，那个东西就是性啊。从这个用你可以看到体，体这个地方是不生不灭的，所有的体是在用上体现出来的。比如说就像是类似于扇子，没有这个扇子你怎么知道你能看啊，这扇子不是体现了你能看吗？不是思维，就是别在意这些相，别在意这些相，你这个思维也是一种相。我们现在用思维的这种说，只是方便的去掉你一些非常错误的见解。我们心中心的实修比这个说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学习，你可以看，看了这些东西有助于你去实修。但是平时你在实修的过程中，你就尽量的不去思维它，这样的话容易，不是不做任何的分别，应该这么说，就是放下吧，放下比那个不做分别要好。哎，说得好，我们老人不是举过一个比喻叫水上画图吗？对吧，在水上画图，空中写字，好事坏事都忘了它，不要让它在心里留着。我要是说的难听点你就凑合着，我要是不难听的话就是你尽力了，但是怎么样就不要管它，不要在心里面留它，好吧，这样比较符合大家的价值观。就是随缘吧，随缘。随缘尽力，好吧，再加个尽力。你们应该自己靠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再加上看着佛经的基础去判断谁说的对谁说的错。 还有多看元音老人的，看佛经里面的心经啊、金刚经啊、六祖坛经啊，这都是很直白的。看了这个之后的话，就容易判断他们说的怎么样。嗯，
讲讲我们的心，理不合配合我们的心
呢？你说什么？出一个什么伪命题？你说的是伪命题是吗？出一个什么命题？你说。你说一次，我听你说。他说的是伪命题。不是不是不是，你别心虚。并不是心变成了性。并不是我们的性变成了心，不是的。是有这个性，就是比如说吧，没有你怎么能看见这个扇子啊？
我的心就是我的体。
对对对。
我的心就是我的肉。
对。
性还在整个情况下
面
有心
哦，这就是刚才楞严经说的第一段的那个东西。刚开始是由无明，你要是说变成心的变化，那就是十二因缘呀，无明缘行，由于无明妄动，无明就产生了这种就是动动动，无明缘行，行缘识，这种动就产生了心识的那个阿赖耶识的那种东西，就是本来大好的佛性，由于我们妄起一念认明，就这样裹吧裹吧，就这样霍霍霍霍，把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这是说的是十二因缘产生了我们这个就是这种众生吧。还有一个像楞严经讲的这个由无明的而产生了妄动，有了地水火风啊等等的，地水火风空根识，这个就有了，不光有了这个我们的这种的十二类众生，还有了十二类众生所处的这个气世界， 无情的气世界，这个很细。刚开始的时候主要就是动，你想认明白，非常微细的想认明白，就这个东西。还有一点，你说为什么刚开始他会微细的想要认一个明白呀？你是不是想问这个？就是一切本明，为什么忘起一念认明？听说过这句话吧？一切本明，忘起一念认明，为什么会忘起一念认明？感到现在有山河大地，有十二类众生啊，就是有了我们的心啊，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是你问的问题，就是这个性怎么产生了心，是吧？那你这个根源就在于无明是怎么产生的。对，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粗。你想要听后面的具体的过程，还是想要听无明是怎么产生的？关键在于无明，关键在于无明，有了无明后面的才有了。但是这个无明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就这么说吧，这楞严经里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你迷了，你迷了，你就是病了，迷了，你现在就是像喝醉酒了，你现在醒了，你现在在问你为什么就是走迷路了，你还干嘛要这么问？你喝醉酒了，所以你忘走了一段路啊。所以就应该这么说，我们现在在问无明为什么产生，无明为什么产生，实际上由无明而产生了山河大地，产生了十二类众生，种种种种这些的，它是虚妄，是由于我们的误会，这是我们的误会。这个无明，这个山河大地十二类众生是我们的误会，同样产生这个山河大地十二类众生的这个刚开始的这个起源也是个误会。从真相上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无明，也不存在由无明引发的山河大地和十二类众生。如果你认为它是实有的，我们就把它好好讲一讲，这个世界是怎么从无变成有的。你认为它是实有的，就是从无变成了有，实际上它不是实有的，它从来就没有过。这个可以用心经来对应，或者这么说吧，佛性本身呢，它就决定了这个里头有觉明空昧，本身呢它就有，就是你会迷，迷了之后你就可能从迷转成觉，只要你有迷，你必然会从迷转成觉，会有这个过程，这是佛性本具的。如果说我们产生了种种的心，那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有这个识，所以有了第八阿赖耶识了，有了我了，我就要认识什么呀？我要认识什么呀？我要认识的东西就要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就叫做明，物质世界就变成色，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有了这个名色了，就有这个相对能够认识名色的这六种认识啊，六种，这就叫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行缘名色缘六入，六入就是有了这些东西了，你就开始就是能够识别它了，识别了它之后，你就产生了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好那个不好，你就产生了喜欢和不喜欢，由于有喜欢和不喜欢，你就想取它，由于取你想取这个东西，就有了有，由于这个有就产生了生老病死，这是我们说我们出胎入胎，出胎入胎的这十二类众生它都是心啊，这就是心啊，这个就是十二因缘，可以说也就是说，由于妄起一念认明这个东西，经过五始劫五始劫的累习，现在变成了非常重的非常厚重的什么呀，取舍分别， 由于这个取舍分别感生了各自不同。
老师，我可以说一问个问题吗？
啊啊啊！
就是佛性本无，妄起一念为名。那我们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是这个无名的作用啊。
那你要是不觉，就是无名的作用；你要是觉，这都是佛性的作用啊。
那怎么回到这个佛性呢？这个都是现在都是无名，这佛性都
无名实性即佛性，不是我说的。你就是想在这里头，你把无名跟佛性给它分开，不可能。
老师，再说一遍，刚才没听清楚。
说啥呀？说啥？无名实性即佛性，就是无名啊，无名实际上就是佛性，就这个意思。你说无名离不开它也对。谈到无名本身的话，无名就是佛性。佛性这个地方上是体，它谈不上用。
无名不是妄念吗？不妄起一念为名吗？
对对，是妄起一念认名，对。
那不是它是妄念吗？它怎么回到佛性去呢？
没有佛性你怎么起妄念呀？
我知道，那我们现在不都是妄起一念为名吗？
对，是。你这个妄起一念为名，这个你不要把妄起一念为名认实了。你要是不认这个妄起一念为名，你不认这个相，由于佛性的体，它才有妄起一念为那个为认名这个作用啊。只是这个作用是一个不好的作用，糟糕的作用。
那当下一念就是佛性了。
当下一念是佛性，这种理解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呢，你到你就是说的你难受了不高兴的时候，你能说那是佛性？
那你难受了不高兴了，你一下空掉它不就是佛性了吗？
你还多了一个空掉，不用空掉它。
嗯，
那个难受不高兴当体就是佛性，我们顾不上佛性，我们只顾上了那个难受。
那就是难受，我就那他有就是一般的他都有难受，你那个开始他不是要开始不是要空吗？
这么说吧。我们的人一般是难受，我要让他不难受。难受就是佛性，他这种体现的是啥样子？难受就让他难受。
就是我不管他嘛，难受就难受，我不管他。
行，
我理他了，
你不管他很好，你现在也不管这个什么是佛性，我觉得也很好，因为我们在说什么是佛性，这也是一种名相。不说不管这个什么是佛性，这个佛性离开你了吗？你再去管这个佛性，这就叫妄起一念认名。你去讨论这个佛性，你作为方面可以，但是你要想在道理上这么死揪啊，你这就是无名，就无名。
嗯
嗯，
啊，认识了自己就是这个佛性呢、
啊？认识的人不会这么说，认识的人说：“哎呀，你这么说话是头上安头，还用你认识吗？你不认识的时候佛性少了吗？你多了一个认识了。”
对，老师，我好像是明白了，不说了。
别，你千万别明白，你忘了最好，你这明白了还麻烦。不用，你这种说法也不对。那个真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它不是跟妄心相对的东西。这一切全都是真心的显现啊！真心和妄心不是说的这么给它对立的。不要！有一句话送给你，你这么用功送给你，即照照记，切记用力。后面还有一句话，这是大禹祖师走的时候留给他女儿的一首偈子。留完了，大禹祖师就走了。你看成佛做祖的诀窍，成佛做祖再也没有其他的秘密了，就这一点儿，哪一点儿啊？前面那一句，即照照记，切记用力。当然了，你要是这么说也不是不行，但是你这也没有必要这么总结它，没必要总结它，不要老是抓着一个把手，你就尽管的放，然后想抓什么就提醒自己别去抓，别用力，尽量的放下这些，别去抉择它。我们的佛性是舍不开的啊，佛性是舍不开的。我们想要抓住的全都是妄想，因为不可能另外名，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性觉必明啊，他是妄为明觉啊，他老是想明白一个东西，明白一个东西麻烦了啊。所以我们修行不是另外明白一个东西啊，你往下歇，这个东西它就会显发出来了，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是我们本具的本有的。
妄念跟真心嘛，
嗯，
你起了一个念头，你的心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妄念，你起了一个念头，你不住，妙用嘛？
最好还是迁坐内，不要考虑妙用，你就只管不住。
嗯，
你现在正在有为啊。 我觉得我这句话对你是可以的，就是你能够听得懂，你也能够操作。
用功本来就有为啊。
我们的用功，心中心的用功偏向于无为。这个无为本来不是一种为，因为我们用无为这种为来用功，我们心中心的偏向于这一种。因为我们坐上实际上像有为，坐上是你必须要举着手印念咒，不给你停的。
起心动念就是有为。
我的意思是，就是尽量的歇，尽量的放下，心中心是这样的。咱们现在都在研究了，你平时可以多断，现在你就断一下子。
那我能不能理解我要就学这个心轮里的啥法？就是啥事我要放得下看得开？能不能理解？
放得下看得开的人不会不管，放得下看得开正好认认真真老老实实的都做，就是他是你的心不流连不沾染，是说的是这个，不是让你摊在那儿就是那样，不是那个意思啊。心上不流连不沾染，你心上只管不管他，人家说你这个人怎么没心没肺的，就这样用功，忘了这个放不下呗，好不好？就是放不下就让他放不下啊。
此即楞严经所谓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
哎，先到这儿，这就是说的，由于你迷，你觉得自己迷，就这样，由于这个迷呀，对应就对应出来了一种顽空。你要个明白，我要，由于这种无明妄动，就顽空中产生了四大妄色，地水火风，这就叫做迷妄有虚空。先有了这个，因为这个迷感生了虚空，然后虚空里面又开始有东西了，开始有地水火风了，这就叫迷妄有虚空，一空立世界。哎，我记得楞严经里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虚空在我们的心内，当知虚空在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啊，还有这个话呢。这里说的是迷妄有了虚空，虚空后面又有了世界，再后面说的就是这个虚空啊，在你的心里啊，就像是。很广阔的天空，有那么一丝丝的云彩一样。当知虚空在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况住世界在虚空焉，就是这个世界还在虚空里呢。这都不是什么，这都不是啥，这在你的心里都不是啥。
即楞严经所说，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也。
这是后面说的，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后面的就是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啊。依迷妄而有了虚空，依了空而有了世界，这就开始有了四大妄色了。所以你就开始有一种误会了，又认为这个四大妄色这种色是真的，这就叫做妄色。由于这个妄色对应了，就对应了妄见，就是有了色相，你就有了想见这个色相啊，想要认识这个色相的这种见啊，这种见也是虚妄的，也是错误的，这就是转为了妄见啊。有了妄见，就有了所见之境，这就叫做妄色。你见这个色，见这个境啊，见了久了，你就会觉得这里头啊，这里头跟你啊是有分不开的一种联系，就这样，就是会拿取少分的四大，认为我，这样生命体就产生了，这就叫做更团取少分四大为我，于是妄见脱彼四大，以为我身，就以为那个是我，他就潜入到他那里面，无明果定第八阿赖耶识，果定八识，潜入到身根，这就是身潜入到这个，潜入到一个房子里面。他认为这个房子就是他，他就进到这个房子里头了。哎呀，这个房子就是我，就这样他进来了，他就把无明把那个阿赖耶识进到这个身根里面了。四大它本身是物质，它没有知的，由于你妄见你执受，你就而有知了，就是你这个身根啊，本来这个东西肉体是因为你有了这个妄见，这个妄见结合这个四大，所以这个生命体它是有感知的，它就有了感知了，它跟那个物质世界就不一样了，他会有感知，这就是四大本是无知，由于妄见执受而有知。所以我们的真心啊，本来是无量的，周遍一切的，非要我们要一念认明，就这样认着认着认着，就这样不知不觉的潜到四大以为心，就投胎了。简单来说，这就是色杂妄想，想象为身，把一些相认为是自己了，这就是五蕴之众生的由来。楞严经里所说的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想成成国土，就是当你的想凝固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产生了国土，产生了土啊，产生了地界啊，就这种东西。然后呢，这个你想要感知它，想要知觉它，就是见闻觉知，我们现在说的觉知不是个好词儿，见闻觉知都是妄想。这就叫做知觉乃众生。当然了，对对对，本有的智光就是说一切本明这个地方， 虚空粉碎，一虚空立的世界，虚空粉碎了也不存在这个世界，可以这样说。啊，你看大地平沉，你可以理解是吧？因为大虚空粉碎是说的有和无全部都已经是，就是你说不二元对立是有道理的。这个有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大地，无最典型的代表是虚空，所以叫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这个是烘托他见性的时候的心态，他是烘托这个的，不一定都是这样，不一定都用这种词儿来烘托。不一定的。
您说，因为无论现在我们是鸡毛蒜皮的事儿，还是山羊肚的事儿，全都是由无明产生的，
对，
误会产生的，
对，
所以烦恼啊，其实先不管它。
是的。
正是因为他希望是离开。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这个意思，是这条路。我认为这条路很好，而且你修了心中心吧。你粗重的烦恼会脱落，你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就粗重的烦恼已经脱落了，对世间法没有那么多挂碍了。我们这个宗派不像其他宗派，还说张家长李家短，婆长李短的，几乎都没有。我们说的就是讨论见性，因为他粗重的烦恼已经扶住了，就是世间的这些事过了百座，基本上没有特别特别重的挂碍，反正还有事儿没解决，但是不至于那么重啊。这个时候的精神头就用来擒贼先擒王啊。看看这烦恼的根源是什么呀，就用来弄这个。所以在见性这一块，我们心中心法提的是比较多的。你通过百座，你也有这种的，就是有这种的底气去明心见性，有这种的基础去明心见性。你说烦恼的那些事家长里短就是不要理会，那不就是说的不理睬他吗？不管他吗？不搭理他吗？但是不代表着你不干，就是你该办的办，但是他怎么样你就别理睬别搭理了。这个世间就不存在处理好。除非是这世间是虚妄的，咱也不用处理了。我跟你说，最省事儿。没有断灭，不会断灭。咱们现在正在交流呢，断灭什么了？没有不让做事儿，你不可能不做事儿。就再说不做事儿，你还是会吃饭睡觉的。你没有本事吃饭睡觉，你就不行了。所以这个不用我们强调，尤其是在家居士，你的条件不允许。你不做事儿，你没法吃饭啊。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强调你就尽量的少分心思比较好，但是该做的还做，没有让不做。心中心法它日常生活工作节奏可以不变。凭什么我要分享啊？我跟你们都是一样的，我为啥要分享啊？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如果我有什么好的，你们也一定可以。咱们都是一样的，要看就看祖师的，没有什么伟岸的什么的。没有，就是你呀，烦恼啊，不学不行啊，不就是一样的吗？没有啥，听祖师的，听祖师的就好。开悟见性是平常事，是本分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机缘，就像是佛经，佛经里头一通过什么问题问佛的都有，都也一样，跟咱一样。他的烦恼是婆家，他的烦恼是打架了，他的烦恼是戒律没持好。通过这些佛都能够给他引入到究竟义，所以各自学佛的因缘各自不同，不可类比。但是开悟见性这个地方上是没有差别的，不管卡点是什么，你对你能学了，就是你都不知道多庆幸。还有一个，你就是你因缘具足了，你这个就是解脱缘熟了，你没这个卡点，你有其他的卡点，是这样的。解脱缘熟了，你不遇到这种因缘，你还遇到其他的因缘，就这个时候就该学了，是这样的。你们这些人呢，要是自己聊天你们就知道了，以前一打七他们就控制不住的聊，我为什么学佛，哎呀苦大仇深的，都有一堆故事，都是虚妄的。齐老师说的诗，撞了南墙直转头，心愿化成绕指柔，纵然明眼全不许，得细留住且细留。就是我们一出去一看，这跟学习的不一样啊，跟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不一样啊。
我们就是撞南墙。
我们现在就是能学佛，就是撞了南墙了，知道回头了，开始来反省了，世界观价值观出问题了，撞了南墙直转头，怎么办呢？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行起谢绝修行嘛，心愿化成绕指柔，把这种要出离烦恼的这个心化成什么呀？解手印啊，持咒啊，这就是心愿化成绕指柔。人家说佛性本来具足，怎么还要修行呢？这就是纵然明眼全不喜，得细留处且细留， 本来这个地方不应该有修行啊，佛性是天真的呀，你怎么还要修行啊？但是你不修行，你怎么认识到佛性是天真的？佛性没有离开过的，这就叫做纵然明眼，就是明眼人说，哎呀，你怎么一定要修个法门呢？但是现在咱们这种人的根基，不修个法门，没有办法真正的踏实，没有办法把那个扭曲的心给它调整过来。这就叫做纵然明眼前不喜，得细流处且细流，就是该修一千座必须得打一千座，也可能你打一千座的很少的一段，你的起力量就冲了，就那个就多走点，多走点脚力也没有坏处，就是千座内可能就开悟了，可能他觉得没事了，就那也要打完千座，多增加点脚力没有坏处。
郭老师，
哎，
哎，你好，老师，我问个问题啊。我上次我记得跟你连麦的时候，就是我在打坐，就是两百坐的时候，您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确实是，就是老是想表达一个东西，就是表达不出来，好像这个世间的语言就没有形容，就是形容不到它。您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不要去表达就好了。我这一次去国庆节，我出来，我在服务区突然看到您一个认取的一句话的一个开示，有一分多钟，哎，我好像我就是现在明白了以后，就是说现在有个220多座，就是我不再表达，就是真正的表达了，就是这个意思。
你现在正在表达，所以你这个表达是不对的啊。
您说啥？
你现在正在表达。
但是我就跟您说嘛，我现在就是不表达了，就感觉到就是。
你现在不是正在表达吗？你表达一个，你现在不表达了，何必呢？
就是我不再，我以后就是我跟你说完以后，这个我就不再说了，我也不再追求再见什么了，我感觉到我就心里踏实。
那你也别感觉这个心里踏实，好吧？没有这个心了，好吧？
是，对，是的，也没这个心了，也没有这个踏实不踏实了，也就是也没啥事儿，就是这种状态嘛。
你就别理会这些，别理会这些。你现在还有个踏实在，你后面还会有不踏实。你再继续的，别扔开这些，扔开这些所谓的修行的进步，扔开它，一定要扔开它啊。
是
不管他，不管管什么踏实不踏实呢？管这些干啥？
是啊，就是从这个啥也没有当中，非得要说个啥或者要求个啥，那肯定是，哦，那是以前，那现在是没，就觉得随着打坐的，就是增加，这些事儿慢慢的就没了，就没了，也不再去说了，也不再去想了，就是。
就是我们学佛经常说的，在那说一句话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哎呀，我这没银子。
以前呢就是，哎呀，就觉得还以前的那个状态，就现在
别理会以前了，忘了以前，
忘了以前就现在就，
哎，也别管现在，
就是感觉就是吃饱撑的一样，非得要多跟我画蛇添足多那么一道。
那你现在算不算画蛇添足啊？
算的。
啊，行。
本来没事儿，就感觉就是自己在这儿找事儿。
你又添了一足啊？
啊，我现在不添了，我就觉得，我越活越明白了，就是。
还是不要这个明白吧。赵州禅师有一句话。他一看见人，他开口就说：“老僧不在明白里。”为什么他这么说呀？
不在明白里，本来没有事儿，哪能还在明白里？那不就多事了吗？
你挺明白的。
不就，反正是我是。
王敏龙，你说说赵州禅师为什么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啊？
刚才是打说了。
不明白就咋听呢？你这个不明白是不明白个啥？明白是明白个啥？那禅师也不能说不明白，禅师开悟有说呀， 咱不是经常说吗？举的例子，面南看北斗，你开悟了说个啥吧？他说面南看北斗，为什么是面南看北斗？
那就是从南边看北边，那个北斗现在北边嘛，他肯定看不到嘛，这字面的意思，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他哪能看得到呢？就是本来没事儿，非得要自己要找个事儿要去说一下，那这是其一。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之前也听老师问过我这么一句话。
我是问王师兄的。
哦、我也姓王。那又自作。哎，老师，那我就这样子继续打坐，啥也不管了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路子是对的。
现在你说地方。
嗯，对。
好的，老师。哎呀，感谢老师了。
别，
没啥问题、啊，
没事。截断妄想这个地方还可以做的细致一点，你这还是要警觉，发现自己有妄想了就截断，别跟着妄想跑。按照禅宗的说法，你这一起心一动念，这轮回又来了，又来了，何必呢？
是。
嗯。
明白也是像，不明白也是像。
嗯，你虽然这么说有道理，但是你这个理解就是一种像啊。也就是说你这么说，虽然说起来的话，明白和不明白都是像，都是虚幻的，虽然是这么说，但是你还是不由自主的想要个东西，要不然你就没有必要去这样理解它。当然了，本来就没事儿。对对对对对。所谓的悟，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无明缘行，行缘识。他发现这个无明，他都不存在这个无明啊。他就不存在这个无明的迷啊，一迷立虚空啊，一迷妄有虚空啊，他都不存在这个迷妄，他不存在迷妄，他哪来的明悟啊？哪来的明白？哪来的开悟啊？所以他不会说自己开悟，他不会在开悟这儿横生枝节，再去表达他，再去烘托他，完全没有必要。连那个迷都没有，他怎么再横生出来一个悟呢？这种知见的人，这是开悟。开悟这个词儿是给迷的人立个标杆的，在悟这个人的这个地方，他的迷悟是铲除的非常干净的，没有这个迷，不用一个悟了，就这样，没有生死了。简单来说，不用涅槃了，这就叫了生死。释迦牟尼佛示现正涅槃，但是呢，你看那地藏王菩萨呀这一类的，我就不涅槃，因为啥呢？因为他本来涅槃，他不用再涅槃。这个教义是楞伽经里讲的，楞伽经里讲一禅题，一禅题就是我就不信佛，我怎么着吧，我就不信，佛拿他没办法。但还有一种人，我就不成佛，这叫善一禅题。你不信佛，我就等你，反正你不成佛，我也不成佛，我就等着你，你不成佛，我也不成佛，这叫善一禅题。有恶一禅题，有善一禅题，很有意思的。他为啥他一直不成佛呀？最后佛就说了，他本来他已经涅槃了，他哪可能再成一个佛呀？就是这是说我们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你看那大禹祖师的解脱歌里，我记得也有这句话：翻身踏倒涅槃成。我记得有这句话。对，
这个迷是个虚妄。
啊，对，对对。对，他说的好，他说的好，不是所有众生成佛，不是这个概念，是我们现在心里头有这个众生，他这个众生，等到觉悟了就知道无我无众生，这起个假名叫成佛。成佛并不是佛界多了一个佛，众生界少了一个众生，他就是误会消除吧。迷和悟就是觉和昧，觉明空昧，觉和昧，他就是佛性本有的，所以他迷了他就会转悟。迷就是他病，他一定会的，但是只是时间因缘不同。然后在这个时间因缘里，佛还说了关于一禅题，一禅题是最难搞的人，他比恶人还难搞。佛教里的恶人，他要么不回头，他一回头他正果很快。但是这个一禅题佛是拿的没办法，就是说过那个什么下大雨，什么人都能够接受这个雨，但是一禅题接受不到，像阳光普照，什么都能照得到，就一禅题照不到。大般涅槃经里说过，但是这个一禅题它只是时间因缘不到，时间因缘到了它也会扭转自己这种坚固的这种的妄想执着，还是会。所以就是一禅题也能成佛。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地方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本质成佛，它早晚会成佛；第二个，这个地方啊，释迦牟尼佛三藏十二部它都是推波助澜，还是要靠你自己，因为这个佛性是在你那儿本有的，要靠你自己把它显发。三藏十二部啊，还有什么修法啊，它是推波助澜，得靠你自己，你自己发心是最重要的。别人不能带你发现你所本有的，这就叫做说时不饱了。这一次来的这些襄阳的呀，这一些的这些，就是可以读一下略论，读一下略论。如果略论读不懂，就读《遗憾讲演录》。《遗憾讲演录》就是告诉你，人间你不管过什么日子都是苦，我跟你说，没出头之日，早点回头。然后呢，略论的还有关于修行啊、打坐的也有介绍。略论的就是核心的教义，核心的元音老人的代表作就是略论。回去了可以大家就是看一看学一学，当然了你共学好，关键是自己看一看翻一翻，你躺在床上看也是好的，你躺着看也比不看好，我们没那么多讲究。你说躺着不能看佛经，然后躺着就开始看手机了，你真行。好吧，只要你看了就好，不用在意其他的。咱们现在是修行呢，实修的这条路就是怎么实修，有利于实修怎么来，不要跟佛太外分。看一下略论，看一下略论，就是说的这个怎么说呢？就那个理论体系，那个观念给它改一改。通过做了百座以后，你的认知就有了区别了，就有了差别了，就跟以前的认知里有了很大的不同了。这个时候再看一下略论，调整一下用功的方向，再接着往下走。如果略论看不懂，像略论的那一本书里面呢，有好多小短文，说的都很通俗，都可以看一看。
郭老师，我说一个事情。我在修理签字之前，看到其他的徐老师的新款谐音。我觉得最近没有看。
如果是知识分子的话，就可以看，就怕有的是大妈。
他有坐上坐下的事情，也有一些。
百科全书，
对，并且非常简单，一句话一问答嘛。所以新传谐音已经，我觉得包含了一些未来的一些看法，还有教育。新传谐音，
那就先看略论，再看新传谐音。
看懂新传谐音那个略论，
对。
看懂以后再来看。徐老师这个非常。
有的，心态谐音就是齐老师在网络论坛上大家提的五花八门的问题，好多年的，然后给收集到一块，从各个方面问佛法的，比如说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家庭，什么是禅宗，什么是天台，什么是华严，楞严经的教义，金刚经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有。心中心的坐上的问题，坐下的问题，明心见性的问题，除习气的问题，都是归类归的好好的，收录整理的，林永军整理的，宋可军写的序，我给他砍掉了一部分，形成了现在的心难解应。邪是一个吉字旁，一个提手旁，一个吉祥的吉，再加一个业，有提手旁一个业，一个吉一个业。深圳有不少心坛行，新厅上电子版有，那个不在新厅上，应该是在这儿嘛，印心文集里头。好的好的，挺好的，受了什么益给大家分享一下。
走两步。
走两步，怎么走两步？
站起来了，跪下来了，面向南方，跪了。
这里头最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几个信啊，关于打七的。我们的心听啊，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逻辑，就是齐老师的那个里头，你搜关键字儿，另外一个齐老师的答疑啊，都是按照这些，基本上各宗各派啊，还有那个心中心的坐上啊、坐下呀、关照啊、明心见性啊、打气啊，就是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些。你现在应该好好的就是做，然后让自己不思维，别相续，不是钻研出来的啊。你跟王炳龙就不钻研，就截断，当个傻子。看看谁更傻。 对，当个傻子就是道，尽管傻的去吧。还有啥？什么叫做明心见性这一段？所有的老师关于明心见性这一块的这些答疑都收录在里面了，就是这一类的，除习什么保任啊什么的都是在这儿，就是他有专门的有一块，坐上念咒怎么念的，坐下观照怎么观照，对。对，我们是按照几乎跟心坛谐音的目录分类是一样的。我们国庆打期啊，这个时间也比较短，好多也是初修，还有现在的生活忙乱啊，焦虑啊，就妄想啊比较重。反正是你有什么问题你尽管的问，把那个知见给纠正。什么叫做纠正知见？就是修行的方向啊给它调整，把修行的方向调好了，开悟见性啊就容易。有什么别避讳，明天的话我们还可以跟齐老师连麦，尽量的把这个修好它。然后我们这个交流你随时的，不是我跟袁老师，我们住在102，随时的可以找我们。还有什么要问的？
刚才老师说的那个月亮明星见性看不懂，看什么书啊？我刚才没吃过。
以害讲演录，对，是一些基础的，一些基础的认识。有啥问题不？啊，不考虑世间法就行。世间法就这样，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就是这样。能够真正的心上去，不求余果了，这就行了。其实不需要考虑什么，你要是非要觉得自己有欠缺，你就读略论那五条，读一下，大概知道明心见性说的是什么就可以。
这个略论明心见性我们看过一遍了，为什么现在感觉像没看过一遍？
没有关系，因为老人他讲的非常的通俗易懂，而且他很扫荡的很干净，他不会让你心里头留一个有为的东西，所以你看完了就好像觉得自己没记住似的。没有关系，他能够纠正你一些错误的知见就行了，并不是让你心里留一个什么东西，是这样的。我们看这个就像驾驶员手册，看一遍再看一遍，随着你学开车的深入，看的每一遍可能都不一样，正常。
就是配合打坐
啊，
配合那个坐上。
当然了，当然要配合坐上。打坐并不是越多越好，但是在千座内多打坐是好的。千座内妄想执着松动，它容易改变你的知见。现在人少，有还有什么不好意思问的没有？河源有可能是在春节的时候，但是今年春节立春早，今年立春是在过年前，大约是还差四五天过年的时候就立春了，所以我们也是最多打到初七，年初七初八吧，可能最多打到这时候。就是应该是从腊月的十五打到年初七，三个期可能是。对，要立冬之后立春之前。你只要心里头不考虑什么，你在这做怎么了？就是说的是你念咒，人家不下座咱就继续念咒，念到下座为止就完了。别考虑，就是别有所求的心，就怕所有所求的心。你跟这个没有关系，跟这个没有关系，不要觉得腰直了才对，腰塌了不对，分心了。
是有那个有求的心。
不用想那么多，你就是不用分心，不用分心觉得哎呀我的腰塌下去了，不对了，没必要，只管念咒。三个月我们都有，但是最正规的是第一个期，就是第一个打期的28天，我们一共打三个，第一个28天，第二个期是21天，第三个期也21天。今年的计划是这样，第一个28天呢，就是严格的按照12点的界限打28天，28天当然了，你也可以随机插入，打至少7天的都算打期。哎，你们。